与手低头，用心来默祷。奉主耶稣圣名祷告，我们至高天在诸天你的天父，2000年前道成肉身，是全人类唯一的救主，我们的耶稣基督。我们在你的面前齐聚，献上我们的诗颂、感谢跟祷告。主啊，今天是你的圣安息日，照着你创世之初所设立的安息日，以及后来所赐给我们的恩典，让所有在地面上属你的这些弟兄姐妹，以及被你所感动引召到会堂里面来的这些朋友们，都能够遵守你的吩咐，守着圣安息，借着安息圣日的遵守，使我们能够纪念你当初的创造，并且能够思念起你对我们的爱，顾念我们在地面上的劳苦，赏赐给我们七天当中最后一天的安息，并且借此来证明我们是属你的，你也是属我们的，而且借着安息日的遵守，使我们能够逐渐成圣，并且仰望那我们还没得到你为我们预备永远的安息。主啊，今天上午是我们梅山教会举开的布道会，仆人在此，愿你借着圣灵的运行，在我们当中开我们的心门，心门打开我们的耳朵，使我们听而且能够明白，也借着仆人的口以及仆人的心，能够将圣经当中你数千年来所留给我们的道理能够阐明清楚。主啊，最后到底会发生什么事呢？我们都想知道自己的明天，我们都想了解掌握自己的未来，但是虽然每个人都有这样的心态，可是连明天会发生什么事情我们却都不知道。这其实也是你的恩典，因为面对未知的明天，假设我们今天就知道了，可能每个人的反应都不一样，有些人会更积极，有些人却会变得更消极，有些人会努力的准备，有些人可能就此放弃，更可能做错决定，而不是你所喜悦的。但是你还是怜爱我们，因我们能力不足，智慧不足，但是许多人在世界上依然忙忙碌碌的过日子，不知道为何而过，看来是为生活打拼，可是不知道真正的方向在哪里。于是乎，你在2000年前也借着诸先知跟使徒告诉我们将来必定会发生的事，就是最后到底会发生什么事，让我们得到一个方向，让在世界上被你所拣选、被你所感动的人都能够有所预备，好能得到这莫大的恩典。我们的恩主耶稣基督啊，现在恳求你将这样的道理赐给我们在座的每一位，让我们在生命当中能够有所知道，也能够有所预备，因为这原来是你的旨意。我们这样子向你祷告，愿你成全悦纳。哈利路亚，赞美主耶稣，阿们。大家请坐。再一次借着感谢，将我们的颂赞祷告献给天上的真神。我们今天要跟大家一起来思考的题目是最后会发生什么事。我们华人啊，在古代有一部典籍叫做老子，这个老子的64章当中有一句话叫做慎终如始则无败事。慎终，慎是谨慎的慎，终是终了的终，如是如果的如，始是开始的始。所以慎终如始是什么意思呢？就是要谨慎自己的末了，好像一开始一样。那么在他的人生当中，照着这个字面来讲，就没有失败的事了。我们想一想，几乎我们每个人都曾在我们人生的某个阶段追求过我们自己心中所谓成功的目标以及理想。就算是到后来，人的人生态度或许已经不再用成功与失败来衡量，但是华人哲学家老子，他留下刚刚我们所说的那一句，他所查考出来的一个结论，也是告诉我们说，如果要怎么样说才能说他算是处于不败的地步呢？ 也就是一般世界上人所说的成功，那就是要谨慎到终了，就好像一开始啊谨慎付出一样。所以有人说不要输在人生的起跑点上，但是只有不要输在起跑点上吗？如果只是不输在起跑点上，在中途却落后了呢？甚至人生的这一段路跑不完呢？如果这样的结果发生了怎么办呢？所以老子的那一句话的意思当然就是说，不只是开始啊，连终了结局也要特别的去用心跟注意。但是我们看看世界上每个人的际遇都不一样，每个人的家庭背景都不一样，也可以说每个人的开始都是不一样的。有些人出身贫寒，但是有些人呢，他生来样样都相对的丰富，好像我们说过，有些人是含着金汤匙出生的。有些人啊，人生的前半段走得又顺利又如意，如地在天。可是有些人却刚好相反，他的前半段的人生啊，相当的痛苦，可是后来呢，如倒吃甘蔗，越来越甜。提到人生的终了，大多数的人总以为那指的就是我们肉体生命的终结。但是刚才我们在祷告里面提到，这一位赐给我们生命又创造我们身体的这一位至高独一的神，他却启示我们并非如此。有人在肉体生命之前早就有一个开始，而这一切肉体生命的最后也有一个终了。所以说起来啊，我们的肉体并非是一切的开始，我们肉体的结束也不是一切的终了。那到底这一位至高独一的神，他告诉我们最后会发生什么事呢？讲到这里啊，大家都想到今年我们台湾的东部花莲也发生了一个很大的地震。那一次的地震相当大，而且不只是那一次的地震啊，后来大家印象还有吗？接连下来一个星期啊，每天都有几十次甚至上百次的有感地震。于是我们当中很多的朋友或我们的弟兄姐妹在那些天的日子里面就觉得相当的有感受，我们记忆犹新啊。其实不止今年，过去我们也发生过911的大地震，还有日本311关东大地震以及大海啸，以及世界上很多的灾难跟战争。那圣经里面怎么讲到关于地震这一件事呢？其实关于地震、战争、饥荒这一些世界上正在发生也发生过的事情，都跟最后会发生的事有关系。什么样的关系？我们一起来看圣经里面怎么记载。我们来看新约圣经马可福音13章的7到8节。马可福音13章7到8节。也可以看上面的荧幕啦齁。你们听见打仗和打仗的风声，不要惊慌。这些事是必须有的，只是末期还没有到。民要攻打民，国要攻打国，多处必有地震、饥荒，这都是灾难的起头。阿们。这里告诉我们，不管是我们感受到的这些地震、战争、饥荒，不管是圣家正在进行还是已经发生过的，不管你觉得频率是多是少，这里经文告诉我们，这都是必须有的。那这些跟神所说的哪一件事有关呢？神说啊，这都是灾难的起头而已，起头哦，刚开始而已哦。所以大家不要想啊，这些事情呢，很快就要结束了，没有。大家要记得的第一个重点是，这个是起头。所以这一个创造天地、有掌握生死独一的神说，我们这个世界进行到了某一个阶段，就会有圣经里面写的这些现象，其中一个就是多处必有地震、饥荒。那这里面还提到了一个名词，大家有注意到吗？叫做末期。末期，那到底什么是末期呢？讲到末期，我们跟大家一起来查考圣经里面给予我们的三个名词。大家先想想看，如果我们还没查考，你就对这三个名词的理解是什么？一个是这里看到的这两个字叫做末期。什么叫做末期？ 还有第二个叫做末世，世界的世。那第三个字叫做末日。那大家现在先想一下，我们在座的好朋友想一下，末期、末世、末日，如果让你来说，我们还没有解释，你怎么去解释它呢？可能有些人会觉得差不多嘛，世、期、日好像都是时间的亮度，是差不多吗？还是不一样呢？那到底它的定义是什么？末期离我们还有多久？末日是什么时候？末世已经来了吗？还是没有来呢？来，我们来看天上的神怎么启示我们的，我们就会明白了。我们先来看关于末世这一个词，我们来看新约圣经彼得前书一章的二十节。彼得前书一章二十节，因为我们相信这一本圣经啊，是天上的神所赐给我们的，为了造就这一切属他的人，而且借着灵、圣灵、真理应许的圣灵引导我们明白，所以我们相信今天我们祷告过后，神的灵运行在我们当中，也住在我们当中，所以我们如此来查考神的话语跟文字，我们就能够理解。那我们来看彼得前书一章二十节，基督在创世以前是预先被神知道的，却在这末世才为你们显现。大家有看到这一个经节里面有末世两个字，对不对？好啦，那末世这一节要看什么呢？不只要看末世这两个字，而是要看末世的定义是什么。所以什么时候是末世呢？这一个经节告诉我们啊，末世开始被称为末世，一定要有一个人来显现，一个存在来显现，是谁？基督。这里告诉我们前半节，基督在还没有这个世界，在这个世界时间空间被创造以前，就已经是被神知道。甚至在其他的经文告诉我们，这一位信仰里面的基督早在还没有这个世界以前就已经存在了，没有这个宇宙、没有人类、没有万物之前他就存在了。他是2000年前才道成肉身来到世界上的。当他来的时候，有些人说我们现在这个时期叫做新约时期，因为他来是为了跟我们立定了一个新的约，好让我们得恩典，好让我们得赦免，好让我们能得救。但是大家看到了，他来了以后，这个时期不只叫做新约时期，其实就是末世的开始。我们再来看另外一个经节，一起来看新约圣经哥林多前书十章的十一节，往前翻哦，上面也有哥林多前书十章十一节，他们遭遇这些事都要作为鉴戒，并且写在经上，正是警戒我们这末世的人。阿们。各位看到了这一卷经文叫做哥林多前书，是2000年前使徒保罗写写在哥林多地区众教会的一封书信，成了今天我们新约正典当中的一部分。那我们注意到最后这一句话，正是警戒我们这末世的人。所以大家想一想，这一个写这一封书信的人，他在2000年前写这一封信的时候，他有没有认定他已经在末世里面呢？有吗？他说正是警戒我们这末世的人。所以2000年前使徒保罗正在写这些内容的时候，他就认定自己已经在末世里面了。为什么？因为保罗写这封书信的时候，耶稣基督已经来了，而且为我们死了，而且已经复活了。刚才我们看到的经文说，末世是什么定义呢？就是基督显现的时候，就是末世的开始了。所以当耶稣基督真正降生在世上的那一秒开始，就进入了圣经里面所说的末世的阶段里面。所以我们第一个有个概念，所谓的末世是什么呢？世就是一段很长的期间，从2000年前耶稣基督来到世界上开始，一直到现在，现在还在进行，到什么时候我们不知道。我们已经在这个末世里面了，我们也是在这末世当中的人，圣经就是给我们在做诸位的。好，那我们再来想第二个名词，那末日呢？末世是一段长时间，那末日呢？ 我们来看新约圣经约翰福音12章的48节。约翰福音12章48节。弃绝我不领受我话的人有审判他的，就是我所讲的道，在末日要审判他。阿们。这一节啊，其实是圣经里面第一次出现的末日，末日的这一个经节。所以这末日就跟末世在中文翻译上不一样嘛。那望文生义，末日就是最后的那一天，最后的那一个日子。其实这个末日啊，在整个新约圣经里面出现了六次的经节。从经文里面啊，这六个经节时间关系我们没有全部显现出来，我们就可以知道末日就是我们刚才所说这一段末世长时间当中最后的那一天，叫做末日。这大家就有概念了齁，我们已经在末世了，但是在这一段长期间不知道到什么时候的最后的那一天，最后的那个24小时就是叫做末日。那末日大家看到经文啊，有一件事情会发生，到等一下我们会跟大家分享的更清楚，就是到最后到底会发生什么事。我们现在是在讲时间啊，所以末日那里会有一件事情发生。什么事情发生？审判这件事情会发生。那第三个名词，我们刚才讲的末期，期是期间吗？所以跟末世差不多吗？末期又是什么日子？是什么意思呢？我们来看马太福音24章的14节，请看马太福音24章的14节。这是新约圣经当中第一次出现末期这个字，就是在这个经节，也是主耶稣讲的。这天国的福音要传遍天下，对万民做见证，然后末期才来到。阿们。这里出现了末期这个字哦。其实这个末期在2000年前所用的这个哦，叫做通俗希腊文里面这个字叫做 telos， 什么意思呢？就是终点，就是结束啦。就是如果我们看过以前的电影，或现在有些电影偶尔后面还会出现，就是英文 the end 这两个字 the end。 所以末期是什么意思？现在的年轻人说啊，你怎么讲话常常给人家句点呢？句点就是结束啦。所以末期就是所有时间亮度，神所创造我们所感知感受到的时间亮度的最后那一点，在这一点之后，照着圣经记载，没有现在我们世界上所谓的时间了，就是最后的那个时间点。我们再来看另外一个经节，我们来看哥林多前书15章的24节，请看新约圣经哥林多前书15章24节。在新约圣经245页荧幕上面也有24节。在后末期到了，那时基督即将一切执政的、掌权的、有能的都毁灭了，就把国交与父神。阿们。大家在这里看到了末期，对不对？不过这是圣灵借着使徒告诉我们的，前一句话是主耶稣亲自讲的，后面这里大家看到的是圣灵借着使徒告诉我们的末期。所以末期最后那个时间点要来到之前，大家从刚才这两个经节有没有发现到有两件事会发生？末期什么时候才会到？哦，刚才小弟跟大家讲了，我们已经在末世里面了。末世的最后一天是末日，神也告诉我们末日什么时候来，我们不知道，因为那个日子来好像贼一样，只有父知道，连子都不知道。所以如果有人告诉你说，神告诉我，神启示我，神派天使来告诉我末日什么时候会来，我们可以照着圣经讲啊，这是邪灵工作，被迷惑了。我们不知道末日什么时候来，但是我们知道末期一定要在两个条件之下才会来。刚才的经文告诉我们，第一个就是神的福音传遍天下的时候，末期才会来到。神的福音是什么？就是我们所读的这一本圣经，就是神所留给我们所有的信息。这个工作一定要传遍天下。传遍天下不一定是世界上所有人听了都信了，但是世界上至少要让当时世界上所有人都听过， 听过什么？有一个救世主叫耶稣，他要救我们进入永生，你信吗？简单讲就是这一句话。当听到之后，不管有多少人信，甚至很少的人在信，圣经告诉我们这个条件满足了，末期就会来了。第二个，我们看到这个经文，末期不只有审判，还会发生一件事。我们会堂建好的时候，我们教会啊，通常会举办献堂礼，大家有参加过吗？有听过吗？献堂礼，好，把我们这个工作，整个工作的过程，我们的努力，以及我们为神所做的奉献给神，求神纪念，也求神引导祝福，献堂礼。大家看到这一节，哥林多前书15章24节，所以到末期来的时候，会有一个礼，当然这个礼是小弟讲的啦，不是献堂礼，而叫做献国礼，把整个地面上神的国度全部献到独一真神面前。所以那个时候神就作王啦，而且不止神作王啊，我们所有的基督徒，所有的弟兄姐妹，所有真正信耶稣的也都一起作王啦。那个时候我们的王就成为万王之王，我们所有在地面上，无论你身份是高是低是卑是贱，到时候也会成为主。所以那个时候我们的神有一个新名叫做万主之主，这都写在圣经的最后一卷。所以于是我们大家都知道了，我们再做一个简单的结论，圣经里面告诉我们以后一定会发生的，必将快成的，有三个名词。末世什么时候？耶稣基督来的那个时候开始。我们有没有在末世里呀？我们现在就在末世了，所以要警醒。末日是什么时候？就是这段时间的最后那一天。末期呢，就是最后那一天的最后那一刻，然后就没有我们所谓的时间了。好，这就是圣经告诉我们最后会发生的事的一部分。神既然借着圣经告诉我们世界与天地有最后的时，就是最后的时间点，那在最后的时刻，除了刚才我们所意会到的这几件事，还会发生什么事呢？来，我们继续再来看，把这些放在我们的心中，我们才会有所警觉，才能了解，也才能做好预备。所以现在告诉我们，在这个末世当中有一些现象。那这些现象是什么样的现象呢？我们一起来看圣经最后一卷，启示录11章17节到19节。请看启示录11章17节到19节。说，昔在今在的主神全能者啊，我们感谢你，因你执掌大权作王啦。外邦发怒，你的愤怒也临到了，审判死人的时候也到了。你的仆人众先知和众圣徒，凡敬畏你名的人，连大带小得赏赐的时候也到了。你败坏那些败坏世界之人的时候也就到了。阿们。所以照着经文所说的，到底讲说外邦发怒，什么叫做外邦呢？外邦就是那一些所有不相信耶稣基督是独一真神的人跟国度跟存在。所以奇怪啊，不是神先发怒啊，是这些不信神的人先发怒啦。那为什么发怒呢？因为不如意的事太多啦，因为不顺心的事情太多啦，因为几百年来几千年来大家所共有的努力以及目标全部被破坏了，因此而发怒。所以各位，如果照着圣经告诉我们的，我们的世界会更好吗？虽然我们都希望我们所存在的这个有形有质的世界会更好，可是这是我们的期待跟我们的努力，也是世人齐心聚集的方向，但是恐非我们所愿。因为最后外邦发怒，外邦发怒只有外邦发怒吗？没有，那个时候啊，时候满足的时候，神的愤怒也跟着就会临到，不是只有世界上几十亿上百亿的人在发怒，神的愤怒就临到了。然后接下来告诉我们，审判死人的时候到了。我们现在世界上有没有审判？有很多审判，最近大家看新闻也有很多很引人注目的审判事件嘛，法庭的判决嘛， 但是世界上的审判就是在审判活着的人，将来会有一个审判，不再是审判只有活着的人，而是审判包括从亚当第一个人类以来所有一切的死人的那个审判，时候也就到了。然后只有这个悲惨的事情吗？愤怒跟审判吗？没有，这里又告诉我们有一件美好的事情，连赏赐的时候也会一起到，所以这个时候都是同时到的，有审判也有赏赐。赏赐给谁呢？给神的仆人、众先知还有众圣徒，凡敬畏你名的人，连大带小。小弟相信就是今天在座的诸位，就是我们啊。所以对于这个日子啊，固然我们听了会紧张，但是大家要更有盼望，因为那个世界上的人都害怕，都咬牙切齿的时刻，却是我们欢笑拍掌颂赞神的时刻。所以最后说，你败坏那些败坏世界之人的时候也就到了。然后后来告诉我们，来，我们继续看19节，当时神天上的殿开了，在他殿中现出他的约柜，随后有闪电、声音、雷轰、地震、大雹。所以我们照着经文所记载的，末世的客观现象是什么呢？就是有越来越多、越来越频繁的天灾地变，这都是末世里面一定会出现的，这些都是人力所无法操控的，其实也是神计划当中神所允许的一个警告跟讯号。所以各位啊，这几天的强风骤雨，或许我们当中有些人紧张啦，之前的地震，所以我记得昨天啊，就在昨天上午啊，又是第三天的台风假，然后听到外面风声雨声，小弟心里面担心的是我们山上的统领跟教会，就想说啊，雨量已经这么多了，含水量已经这么重了，已经土石流黄色警戒了，结果正在那个时候啊，地又摇了一下，有没有？昨天早上11点之前大家有没有感受地又摇了一下？哇，我马上就开始祷告。祷告什么？我不是在担心自己的生命安全，我在求神保守教会跟弟兄姐妹还有这些慕道者的平安。在这种土质的状况之下还地震啊，可是我也知道这是神允许的。在那当下紧张吗？当然会紧张。担忧吗？有一点担忧。但是还要有的感受是什么？我们要想到这是警告，警告我们在末世里面啊。那我们在这末世里面，我们正在做什么事呢？在这风强雨骤，在这地震当中，我们在做什么事呢？是为了神的国跟神的义吗？正在祷告颂赞神吗？还是依然为了世上的事情而忙忙碌碌、急急营营？所以小弟说是警告，是这个意思。神借着这些事情，人没有办法操控的，没有任何一个政府能够阻绝的，在警告我们。这种警告是没有人能够抵抗，没有人能够断绝的，神故意的啊，在提醒我们，你现在在做什么呢？你现在的目标是什么呢？你知道接下来一定会发生什么事吗？所以虽然有世界上许多的组织跟世界上的人致力于和平，我们发觉战争永远不间断，战争的威胁一直处在我们的身边。为什么？因为我们已经处在神所说的乱世以及末世里面。当然不止这一些客观的现象啊，这一些时间地理上发生的事情，另外一个末世还有人心的层面。我们看圣经告诉我们，末世的时候啊，我们感受到的这些人会变成怎么样呢？我们一起来看新约圣经提摩太后书3:1-4。提摩太后书3:1-4。好，1-4，可以的话一起呈现啦齁。提摩太后书3:1-4。你该知道末世必有危险的日子来到，因为那时人要专顾自己，贪爱钱财，自夸，狂傲，谤读，违背父母，忘恩负义，心不圣洁，无亲情，不解怨， 好说谗言，不能自约，性情凶暴，不爱良善，卖主卖友，任意妄为，自高自大，爱厌乐，不爱神。阿们。这里讲的不是那一些地理上发生的事情了，不是自然界发生的事情了，而是在人所造的这一些人，还活在世界上的这些人内心以及他们脑中所发生所在乎的事。大家看到了这么多的形容词，这么多的名词，所以这就是神告诉我们末世人心的状态。大家感受到是这样子吗？大家每天网络打开，新闻听到的看到的，是不是跟这些事情都有关系？如果把这些事情都去掉的话，我们今天没有什么新闻可以报了。不过从另外一个角度想啊，新闻还会报这一些我们听起来觉得乌烟瘴气的事情，或许现在神对我们还是好的，也就是在我们日常当中，我们的平安比较多，我们的喜乐比较多，正常的比较多，因为新闻会报不正常的事嘛。大家能够理解吗？如果坏的事情才是正常，好的事情屈指可数，那今天我们打开新闻报的都是好事啦。没有啊，为什么报新闻？因为那种事情很稀少嘛，很稀奇嘛，不得了嘛，关乎我们的嘛。可见大家平常一般人过的日子还算是平安的，还算是喜乐的，这是神留给世人的恩典啊。所以他报的都是那个比较稀奇的，所以你看到的都觉得是坏事。可是大家不觉得吗？那些事情都跟上面这些经文所讲的有关，我们自己感受到在我们周边也是这个样子啊。所以这都不是神主动造成的，这一些事情造成了今天彼此之间的争端、战争，以及我们所不愿看到的这些事，这些都是因为最充满的人心所引发的正常现象。我们再继续来看新约圣经马太福音24章的第六节，请看马太福音24章第六节。所以因为刚才所说的那些人心的状态，接下来就会发生这件事了。第六节，你们也要听见打仗和打仗的风声，总不要惊慌，因为这些事是必须有的，只是末期还没有到。这些事是必须有，怎么有？因为那些末世人心的状态。好，所以第一个，我们会看到这些现象，自然的现象，人心的状态，这是末世里面的我们可以感受到的。那再来，我们刚才看到了在末世，在末期的时候，还会有另外一件事情发生，叫做毁灭。毁灭。所以刚才我们读的启示录里面，圣经最后一节的经文告诉我们，神啊，你败坏那些败坏世界之人的时候也到了。那里不叫做毁灭，叫做败坏。可是大家要清楚，这个毁灭是什么呢？这个毁灭不是单一事件，不会因为只有一个战争，也不会有因为只有100颗原子弹。所以圣经里面告诉我们，在末世里面发生这个毁灭的，它是一整个过程 progress， 整个过程不是单一事件的，不是有一个人引起的，所以我们不用想那么多。而这都是神已经定好的，只有神自己才知道这个时候什么时候这些事件连锁反应是怎么一一发生的，这都记载在圣经的最后一卷当中，借由圣经66卷最后一卷当中的三个名词，叫做七印、七号、七晚。这些大灾大难啊，都不是现在我们所感知到所能想象的。七印、七号、七晚，这一连串的过程下来，来完成这一个我们所存的这个世界最后的事。而这些毁灭的目的是什么呢？圣经告诉我们，就是要将旧有的、有罪的、不完全的完全结束掉，来迎接圣经里面神所告诉我们的新天新地，从天而降的新耶路撒冷，也是我们一般人所认知那好的无比的天国跟永生，就是为了迎接这个啦，迎接天国，迎接永生， 迎接新天新地。那这里告诉我们，最后在这末世末期末日的时候，还有一件很重要的事情，除了刚刚讲的这些现象，还有整个毁灭的过程，还有什么呢？叫做复活。复活。那我们问在座的朋友跟我们弟兄姐妹，我们复活了吗？我们已经复活了吗？小弟先生问这个问题啦，没关系，我们再来查考。大家心里面先回答，我们复活了吗？还是还没有，还在等？我们来看圣经里面怎么告诉我们这个末世重要的事件。请看启示录20章，圣经最后一卷，启示录20章4到6节。启示录20章的4到6节。我又看见几个宝座，也有坐在上面的，并有审判的权柄赐给他们。我又看见那些因为给耶稣做见证，并为神之道被斩者的灵魂，和那些没拜过兽和兽像，也没有在额上和手上受过他印记之人的灵魂，他们都复活了，与基督一同作王1000年。这是头一次的复活，其余的死人还没有复活，只等那1000年完了。第六节，在头一次复活有份的，有福了，圣洁了。第二次的死在他们身上没有权柄，他们必做神和基督的祭司，并要与基督一同作王1000年。阿们。那所以各位，在这一段经文里面，神告诉我们在这末世当中会发生什么？有复活，对不对？而且不止一次啊，有第一次叫做头一次的复活，还有第二次的复活。所以刚才小弟在问大家，我们在座诸位复活了吗？其实在座的好朋友、好邻居和我们弟兄姐妹，我们当中有已经复活的，也有还没有复活的。已经复活的还没有复活，这是指着什么呢？指着这经文当中的第一次。第一次，我们先说啦，我们真耶稣教会照着真理应许的圣灵以及神所赐给我们一切的语言跟文字，我们理解这头一次的复活指的是什么？就是我们受洗的事情，洗礼啦，洗礼就是头一次的复活，洗礼就是头一次的复活。怎么说呢？来，我们看圣经怎么告诉我们。我们一起来看新约圣经哥罗西书3章1节，在前面，请看哥罗西书3章1节。所以你们若真与基督一同复活，就当求在上面的事，那里有基督坐在神的右边。阿们。来，这是2000年前使徒写给当时的教会以及现在的诸位的。这里说，你们若真与基督一同复活，各位，这封书信是写给活人看的，还是写给死人看的啊？活人嘛，对不对？不只是2000年前的活人，也是写给今天在座的诸位看的嘛。大家看到这个文字哦，写信的人说，你们若真与基督一同复活，这个原文里面是写着现在哦。所以他的意思是，在读信的，包括今天在这里读这一节经文的诸位啊，应当都是在基督里与基督一同复活啦。那这个与基督一同复活什么意思？如果我们真的跟基督一同复活，我们来看，我们请看罗马书第6章，新约圣经罗马书第6章。来，我们看第6章的第3节开始。第三节，岂不知我们这受洗归入基督耶稣的人，是受洗归入他的死吗？第4节，所以我们借着洗礼归入死，和他一同埋葬，原是叫我们一举一动有新生的样式，像基督借着父的荣耀从死里复活一样。第5节，我们若在他死的形状上与他联合，也要在他复活的形状上与他联合。阿们。所以这里告诉我们是洗礼的道理啊，洗礼什么道理？我们凭着信心，凭着神的拣选跟恩典，在接受大水洗礼的那一刻，我们就是借着洗礼跟他一同埋葬啦。
所以为什么正耶稣教会的洗礼要全身入水面向下？因为我们埋葬没有只埋葬一半的啊，埋葬是全身埋葬掉，全身入水就是要全身埋葬，好像主耶稣被埋了一样啦。然后面向下，因为主耶稣死的形状就是这样子，在死的形状上跟他联合啊，在复活的形状上跟他联合，当从水里面出来的那一刻，即使一秒，即使两秒，即使三秒，大概最多不会超过两三秒，我们就复活了。这就是头一次的复活。所以哥罗西书三章一节说，我们若真与基督一同复活，就这个意思。我们再来看另外一节经文，我们一起来看新约圣经帖撒罗尼迦前书四章十四节到十六节。帖撒罗尼迦前书四章十四到十六节，请问这个经文能够一起出现一整段的吗？不要一节一节。十四到十六，我们若信耶稣死而复活了，那已经在耶稣里睡了的人，神也必将他与耶稣一同带来。我们现在照主的话告诉你们一件事，我们这活着还存留到主降临的人，断不能在那已经睡了的人之先，因为主必亲自从天降临，有呼叫的声音和天使长的声音，又有神号吹响，那在基督里死了的人必先复活。阿们。所以这里讲的是什么复活？这就是刚才我们在启示录读到的第二次的复活。第二次的复活，第二次的复活啊，就是这个状况，大家看自己就懂了，我们不用再解释了。来，我们继续再来看哥林多前书15章的52节。哥林多前书15章的52节。246页。就在一霎时眨眼之间，号筒末次吹响的时候，因号筒要响，死人要复活成为不朽坏的，我们要改变。所以第二次复活会有一个现象，末次号筒，神的使者会吹响末次的号筒，然后所有的死人都会活过来。好啦，那我们也要改变。什么要改变？死了的人活过来，那个时候如果在肉体上还没有死的，就会发生改变，然后被提到半空中与主相遇，永远不再分开。小弟指的是那个属主的人哦，那当然不信耶稣的不属主的就不会被提到半空中与主相遇了，他们有另外一个要去的地方，是又可怕又难受，黑暗哀哭切齿，永远不能脱离的地方。我们来看哥林多前书15章42节到44节。哥林多前书15章42到44。死人复活也是这样，所种的是必朽坏的，复活的是不朽坏的。所种的是羞辱的，复活的是荣耀的。所种的是软弱的，复活的是强壮的。所种的是血气的身体，复活的是灵性的身体。若有血气的身体，也必有灵性的身体。阿们。所以各位，到时候复活的话，我们会有另外一个新的身体，永远年轻，永远美丽，永远强壮，永远不病，永远不累，永远不虚。我们现在所有的这个经文告诉我们是血气的身体，是 sucks， 但是将来我们会有灵性的身体。主耶稣复活之后啊，他突然出现在门徒面前，那时候有些人以为看到了鬼啦，很怕。主耶稣为了安慰他们，安抚他们的心，就告诉他们说：“来啊，你们看看，你们来摸我，就是啊，鬼啊，灵啊，是没有肉没有骨头的，可是我是有肉有骨头的。所以我们说骨。”圣经怎么描写我们的耶稣基督？说他是出熟的果子，他是这一棵神所立的属灵的果树上第一棵成熟的。然后我们这些在座的诸位呢，我们是后来几千年来会慢慢成熟的，我们后来成熟的样子都会像第一颗成熟的那个果实一样， 第一颗成熟就是耶稣，指的是什么呢？指的是他死后复活这件事。所以将来我们复活，我们复活之后啊，不是像灵一样哦，只能看见，只能感受，飞来飞去，没有形体，不对哦。主耶稣说，你来摸我，灵没有肉，没有骨，我却有，还摸得到被钉的那个洞啊，还摸得到他胸前的那一个被枪给扎进去的伤口啊，那是主耶稣故意留下来的，作为纪念的。我们会有新的身体，叫做灵体，那是第二次的复活。好，那所以呢，来，我们来看《使徒行传》24章的15节，继续来看《使徒行传》24章15节。15节，并且靠着神盼望死人，无论善恶都要复活，就是他们自己也有这个盼望。所以各位好朋友弟兄姐妹，在末世的时候，这是一个非常重要的事件，也是必然会发生的事件，就是复活的事件。复活又分两种，叫做头一次的复活和第二次的复活。什么是头一次的复活呢？就是你愿意相信耶稣，接受他拣选的恩典，凭着信接受圣经所记载是大水赦罪重生的洗礼，这是第一次的复活啦。但是第一次的复活之后还会发生一件事，我们刚讲第二次的复活嘛，这过程当中有一件事情我们要放在心中，什么事？我们来看约翰福音11章的25节到26节，新约圣经约翰福音11章25到26节，耶稣对他说，复活在我，生命也在我，信我的人虽然死了也必复活，凡活着信我的人必永远不死，你信这话吗？亲爱的好朋友，你信这话吗？我知道我们当中接受过洗礼的每一位弟兄姐妹，我们的同龄都信这话，但是这一场布道会是为你们开的，你们愿意相信这话吗？这是耶稣问你们的。我们看25节怎么说呢？复活在我，生命也在我，我们能够理解，很简单。那接下来这两句装在一起就不太容易了，信我的人虽然死了也必复活，哎，这个比较容易理解，对不对？我们看26节前半句，凡活着信我的人必永远不死，那我们这些基督徒都不会死咯？没有啊，我们下个星期天还有一场丧礼要办啊，是我们亲爱的灵胞，我们为他的遗嘱要办的。耶稣，你不是说信你的人就永远不死了吗？对啊，这什么意思呢？所以各位小弟讲啊，这个过程我们要放在心上，因为我们都会经历，除非神的时候啊，在我们还没有肉体死掉的时候他就再临啦、啊、那个我们就像经文写的，就自然改变，被提到半空中与主相遇啦、啊。如果神的时候还没有临到的时候，我们一定会遇到这件事情，叫做什么事？叫做肉体的死亡。所以26节主耶稣的意思说，凡活着信我的人必永远不死。为什么呢？因为我们接受洗礼之后就有头一次的复活啦。我们复活的是哪一部分呢？不是这个肉体啊，这个肉体依然会老会病会衰残，这是圣经里面所写的，这一顶帐篷早晚要丢掉的啊，这是一顶帐篷啊，暂时来住的啊。但是我们洗礼过后有一个部分不死啦，就是我们被赦罪重生的灵命，我们的灵，这样了解吗？那一部分就永远不死啊。26节是这个意思。可是我们的肉体还是会衰残，还是会灭亡，还是要归土，也因此才有25节那后半句，虽然死了也必复活，那指的是我们肉体的消失之后会发生的现象。所以一旦这个装在一起啦，在座被圣灵所感动所引导，也有圣灵内住的人就明白了，这句话一点都不矛盾，这就是我们的必经之路，是不是？ 你信这话吗？小弟相信啊，我们当中很多的弟兄姐妹都相信啊，我们也希望在座的好朋友你能够相信啊。当然，这个末世事件除了复活之后，还有一件很重要的，就是主再临嘛。刚才一起读到了，我们的复活跟这个有关啊。我们来看马太福音24章的30节，请看马太福音24章的30节。那时，人死的兆头要显在天上，地上的万族都要哀哭。他们要看见人子有能力有大荣耀，驾着天上的云降临。那时什么时候？只有神知道，人绝不能知道。只有那独一至高至大至尊至圣至美至善的神知道，人绝不能知道，也没有任何一个天使能知道。如果有一个天使全身发光白衣梦中来找你啦，我突然出现在你面前告诉你说，神叫我告诉你末日什么时候会来，他会再来，我告诉你，那是圣经里面所写的假装成天使的魔鬼，绝对不会知道。就是那个那时啦，只有神自己知道。那为什么神不告诉我们那个时候？小弟讲过了，在祷告里面讲嘛，有些人听到那个时候会很积极，有更多的人可能会消极。所以我听一个传道前辈做见证哦，他去国外侍奉神，遇到一个弟兄开了一台很好的车来载他，他就说，哇，你最近赚大钱啊，买这么好的车啊。他说，传道，我去借钱买的啊。你车贷啊？没有啊，我不打算还啊。你为什么不还啊？因为主耶稣要再临了。这是真的啊，那个传道跟我做的见证，我们在开玩笑啊，那不是观念偏差吗？所以小弟在讲啊，神为什么故意不让我们知道？人心真的很奇怪啊。有时候你告诉他说你什么时候会死啊，有些人会很努力祷告，做好准备领受神的平安，对不对？可是更多的人啊，是哀哭切齿，怨天怨地，花天酒地，乱来啦。所以神绝对不让我们知道，这也是神的爱，要我们随时做好准备，做好警醒。但是这里神会再临呢？我们再来看路加福音17章24节，请看路加福音17章的24节。24节，因为人子在他降临的日子好像闪电从天这边一闪直照到天那边。所以各位，耶稣再临，他乘云再临的那个时候，照这句经文啊，这不是物理现象，大家知道吗？什么叫做物理现象？请问我们这边白天，在地球的另外一面是什么？黑夜。物理就是当太阳在照地球这一面的时候，另外一面就是黑夜，这样理解吗？所以你在地球的任何一个地方绝对不会看到同一个东西啊，因为我们是一个球。可是当耶稣再临的时候啊，不管在地球上或宇宙的任何一个角落，假若那时候有太空站啊，假若人类移民到太空去啦，也一样啦，不管你在任何一个地方都会同时看见主乘云降临。那是灵界里的现象，是神的大能，不是物理学上的。这告诉我们是这样子啊，我们要有这个盼望，也要这个警醒。好，最后除了主再临呢，我们再来看最后一件事情，我们讲完就是最后会发生的，也关乎我们的，叫做审判。我们来看启示录20章的11节到15节，请看启示录20章11节到15节。最后了，圣经最后20章11节到15节。我又看见一个白色的大宝座，与坐在上面的，从他面前天地都逃避了，再无可见之处了。我又看见死了的人，无论大小，都站在宝座前，案卷展开的，并且另有一卷展开，就是生命册。死了的人都凭着这些案卷所记载的，照他们所行的受审判。于是海交出其中的死人，死亡和阴间也交出其中的死人，他们都照个人所行的受审判。死亡和阴间也被扔在火湖里，这火湖就是第二次的死。 若有人名字没记在生命册上，他就被扔在火湖里。各位，大家开始看啊，这是最后会发生的事，最后会发生审判。生命册，所以在神的面前有一本记载我们名字的。请问在座的朋友、弟兄姐妹，你的名在上面吗？名字要怎么在上面？就是要信耶稣是救主，信他是独一的真神，要信他的教会，信他的圣经，信他赏赐圣灵，要遵循他一切吩咐的话，要受洗归入他，这样名字就会在这生命册上了。那这个审判到底审的是什么呢？只有我们人类吗？圣经告诉我们不是啊。我们来看彼得后书二章四节，请看新约圣经彼得后书二章四节。就是天使犯了罪，神也没有宽容，曾把他们丢在地狱里，交在黑暗坑中等候审判。所以我们从圣经知道啊，神在创造天地的时候另外创造了两个群体。我们简单讲结论啊，一个群体就是灵界里面的存在，我们所称的天使，包括这些啊天上的万象万军，包括有两个我们知道名字的，叫做加百列还有米迦勒，这是天使。另外一个群体就是我们地面上的人类，这两个群体都是有道德的，都是有存在的，都是被造的。所以当末日审判来的时候，不是只有审判所有的人类啊，这里告诉我们还会审判天使，连灵界里面一切的存在都一起审判。好，这是第一个对象。来，我们快讲完哦。那审判的程序是什么？顺序是什么？我们来看彼得前书四章十七节，请看彼得前书四章的十七节，这里在讲顺序啦。彼得前书四章十七节，因为好，我看到，因为时候到了，审判要从神的家起手。若是先从我们起手，那不信从神福音的人将有何等的结局呢？阿们。所以告诉我们，审判来的时候顺序是从哪里开始的？神的家开始的。神家是什么？圣经告诉我们，就是神的教会，就是真耶稣教会，就是我们大家现在在的这里。审判先从我们开始啊，为什么？所以戈壁不会只有往里弯，不是从那些最有罪的不信神的人开始，从这些所谓信神的人开始，被召的人多，被选的人少。这顺序啊，接下来呢？好啊，我们来看希伯来书六章二节，审判的本质，这里告诉我们是审判的本质。希伯来书六章二节，各样洗礼、按手之礼、死人复活以及永远审判各等教训。大家看到这里有审判，审判两个字前面还有两个字叫做永远，什么意思？审判的本质是什么？最后这一次的我们在地面上的审判啊，都是有期徒刑，即使是所谓的无期徒刑死刑，也是结束肉体，到肉体结束就结束了。可是这一个末日来的审判，它是永远的，它的本质是永远的，一次判定永永远远下去，是真正的无限的，是活就活了，是死就死了，是享福就享福了，是受苦就受苦了。可怕在这里啊，慎重在这里啊，各位，我们要预备这一天，神告诉我们这个一定会来的啊，照着个人所行的来做这件事，本质是永远的。那审判的阵容呢？从神的家教会开始，那由谁来进行审判这件事情？是大法官吗？还是最高法庭的法官？还是神本身呢？不是耶。我们来看哥林多前书六章二节到三节，告诉我们审判的阵容，末世里面审判的阵容。哥林多前书六章二节三节，哥林多前书六章二节三节， 岂不知圣徒要审判世界吗？若世界为你们所审，难道你们不配审判这最小的事吗？第三节，岂不知我们要审判天使吗？何况今生的事呢？好，这里告诉我们哦，圣徒是谁？今天在座诸位已经领受这一份恩典跟信仰的，已经接受过洗礼的，真正赦罪重生洗礼的，都称为圣徒。你们是归于这位神圣的神，都是圣徒啦，属圣的人啦。所以将来审判的事是交在我们身上的耶。你说怎么会这样子呢？我算什么呢？我自己都软弱被审判啦。不止我们要审判世界啊，我们要审判天使，不得了啊。这怎么进行呢？我们再来看另外一个经节，我们就了解怎么进行了。我们来看马太福音19章的28节。请看马太福音19章28节，大家都知道为什么会这样子啦。马太福音19章28节，耶稣说，我实在告诉你们，我实在告诉你们，原文就是阿们阿们。所以耶稣说阿们阿们，你们这跟从我的人，到复兴的时候，人子坐在他荣耀的宝座上，你们也要坐在12个宝座上审判以色列的12个支派。这什么意思呢？我告诉各位啊，我们所有的人类，包括2000年前的这些众使徒们，也是要受审啊，先知们也是要受审啊。可是主耶稣是告诉我们说，你们这跟从我的，到复兴的时候，什么是 Agero 在复兴啊？就是神在临的那时候，新天新地来的时候就复兴啊，永远不衰残啊。那个时候怎么审判？你们这跟从我的，包括众先知、众使徒，包括在座各位，我们一旦通过了审判啊，啊，怎么审判？经文里面哦，告诉我们，用耶稣所讲的话，他口中出来的道。所以耶稣2000年前讲过，时间到了，我不再翻了。到时候审判你们的，是从我口中所出的话，不是靠人情，不是靠交情，不是靠你跟他混的熟不熟，跟时间的长短，有没有遵照主耶稣跟神的话在过日子。到时候审判先知使徒跟人，一审判过了，你过了，你上来坐宝座，你过了，你上来坐宝座，一过的人马上就坐上宝座，变成法官，在审判其他还没有接受审判的，是这样进行的。这个叫做审判的阵容，这样大家知道吧。所以在座的诸位弟兄姐妹，不管你觉得自己智慧能力有多少，自己的身份是多高贵多卑贱，你要知道将来一通过审判之后，你们都是要审判整个世界所有的世人以及天使的，因为你们都要做主，你们都要做王，你们都要做法官，然后我们的神就成为万王之王，所有王的王啊，就是我们所有主人的主人啊，那至高无上的。这就是圣经告诉我们。最后再来看一段经文，我们就做结束。在这些事之后，审判完成之后呢，刚才一直提到的，我们来看启示录21章1到5节。启示录21章第一节到第五节，圣经最后了，小弟来念，大家看啊，凭借你的想象力，跟着神赐我们的文字，看能不能了解，因为这就是我们的未来。我不知道你将来能不能当校长、董事长，能不能当博士？我不晓得你未来是比较富有还是比较贫穷，我也不知道你还有多少寿命，要怎么离开这个世界上的。但是小弟告诉你，我知道你的未来就是在这里，就是这个样子。好，我们来看21章第一节。我又看见一个新天新地，因为先前的天地已经过去了，还也不再有了。我又看见圣城新耶路撒冷由神那里从天而降，预备好了，就如新妇装饰整齐等候丈夫。我听见有大声音从宝座出来说，看哪，神的帐幕在人间，他要与人同住，他们要做他的子民，神要亲自与他们同在，做他们的神。第四节，神要擦去他们一切的眼泪，不再有死亡，也不再有悲哀、哭嚎、疼痛，因为以前的事都过去了。坐宝座的说，看哪，我将一切都更新了。又说，你要写上，因这些话是可信的，是真实的。 我们跳来看21章21节到27节。21节，12个门是12颗珍珠，每门是1颗珍珠，城内的街道是金金，好像明透的玻璃。我未见城内有殿，因主神全能者和羔羊就是城的殿。那城内又不用日月光照，因有神的荣耀光照，又有羔羊为城的灯。24节，列国要在城的光里行走，地上的君王必将自己的荣耀归于那城。25节，城门白昼总不关闭，在那里原没有黑夜。人必将列国的荣耀尊贵归于那城。凡不洁净的，并那行可憎与虚谎之事的，总不得进那城，只有名字写在羔羊生命册上的才得进去。最后我们来看22章1到7节，天使又指示我在城内街道当中一道生命水的河，明亮如水晶，从神和羔羊的宝座流出来。在河这边与那边有生命树，结12样果子，每月都结果子，树上的叶子乃为医治万民。以后再没有咒诅，在城里有神和羔羊的宝座，他的仆人都要侍奉他，也要见他的面，他的名字必写在他们的额上。不再有黑夜，他们也不用灯光日光，因为主神要光照他们，他们要做王直到永永远远。天使又对我说，这些话是真实可信的。主就是众先知被感之灵的神，差遣他的使者将那必要快成的事指示他仆人。看啊，我必快来，凡遵守这书上预言的有福了。在座的好朋友，今天多花一点时间跟你们分享这些，因为你们就是这里面所说的有福了。阿们阿们。以上见证，我们一起来唱诗赞美主。